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研经与释经的课程时间了。刘芳很高兴又能够在这里跟你见面，一起来学习解经和研经的方法。这次我要讲的主题还是解经的启示。我已经在上一次课为你解释过那叫做解经式启示了。那么今天我会继续围绕这个主题来跟你做一些解经的示范。透过这些示范，不但要让你更明白启示的解经性，还希望你从所示范的经文中能够得着信息，得着帮助，灵命也得着造就。那么我今天要示范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呢61:1-3。以赛亚书61:1-3。如果你有圣经，请你先翻到以赛亚书61，听我给他读出来。经文是这样说呢：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劝诫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洗罗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弟兄姊妹，如果你对圣经已经有点认识呢，又如果你曾经详细的读过路加福音，那么以上的一段经文你就不会觉得太陌生了。因为以上的经文在以赛亚书61:1-3呢是一段预言了弥赛亚的经文，里面所讲呢正是耶稣基督后来所成就和应验呢。因为耶稣就是那位被预言要来的君王，传好消息也就是传福音了，给那些谦卑认罪的人，叫伤心呢得安慰，叫被捆绑呢得释放，叫瞎眼呢能看见。如果翻到新约的路加福音4去看，就会发现同样的一段经文也出现在福音书中。因为耶稣自己曾经引用这段经文，并且指明说这段经文所讲的正是他自己。我们不妨也可以翻到路加福音那一段来看看。路加福音呢4:16-21，路加福音4:16-21，请你听我来读出来，一边听呢也可以一边把以赛亚书呢61:1-3的经文拿来比较一下。路加福音是这样说呢：耶稣来到拿撒勒，也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劝诫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悦纳的人的喜念。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 这经营也在你们耳中了。那么耶稣指的说，今天这经营也在你们耳中了，这一句话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惊天动地啊。这个宣告对于信主的人来说，这句话是我们要同心说阿门呢，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我们相信这是真真确确的事实。而对于某信主的人来说，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句话，因为耶稣把千古以来神的预言的事情承认为应验在自己身上。这个宣告如果不是真呢，那么他就是口出狂言了。不过在我们能够了解或欣赏这句话的重要性之前，我们必须先明白所预言的是哪样，并且要明白耶稣所说的应验呢到底是哪样，是哪意思。那么弟兄姊妹，请你仔细地看耶稣所引用的经文，看内容是如何呢？照路加福音四章十七节之的记载呢，当时在拿撒勒，耶稣打开的书卷是以赛亚书，这是没得疑问呢。会堂里面总是会有旧约的经典一卷一卷的放在那点，到安息日崇拜的时候，就有执事拿出来，邀请重要的人或者是拉比来阅读。耶稣当时已经是拉比了，他拿起这卷书以赛亚书，就打开找到一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等等。那么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的哪一节呢？正是六十一章的第一节，只是以赛亚书那点用的字眼好像跟路加福音那点所转载的不太一样，你说个是呢？以赛亚书里面说耶和华用膏膏我，而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却说他用膏膏我。不过虽然细节上有出入，但是意思却是完完全全一样呢。当我们在比较经文的时候发现有这些字眼上的差异，我们绝对不必担心，不要去介意。要晓得圣经在语言上是经过翻译呢，旧约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就是翻译为现代的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一节那点的字眼。但是新约路加福音那点呢，在会堂读的时候虽然用的是希伯来文读，但是由于当时的人流行亚兰语，所以阿个习惯是当场被翻译成亚兰文。另外呢，到路加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用希腊文把这些写下来呢，因此啊，这段话是一个翻译过再翻译过呢。等到圣经被翻译为中文呢，这两处所采用的措辞就因为原文不同的缘故而有所差异，但是原来的本意还是相同呢。这就叫我们明白到圣经的研究是绝对不能够斤斤计较于某几个字面而已呢，我们要追求要探究呢，永远是圣经的内容和经义，而不是表面的字词。好了，那么以赛亚书中预言的弥赛亚是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呢，这也就相当于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而下面的三句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败路呢得释放，败囚呢出监了。在路加福音就翻译成报告败路呢得释放，瞎眼呢得看见，叫那受压制呢得自由。那么弟兄姊妹，这几句话的内容都必须归纳起来放在一起来看，最好不要把一两个字抄出来大做文章。为哪呢？因为圣经在这点的原意是大体来说，以赛亚书讲的跟路加福音记载呢是一样呢，是指一切伤心呢、败露呢、败囚呢、瞎眼呢、受压制呢、各种遭遇苦难困境的人。 那么我们加到的时候，当然可以把其中的一些加以描绘。比方说，如果说到伤心的人，耶稣如何医好伤心人呢？如果具体的加以描绘的话，听众会感到格外的共鸣。但是呢，今晚的经意并不集中在伤心两个字而已。我们要继续找出伤心的人为哪样会伤心，败露呢又如何败露，瞎眼呢又咋个会瞎眼，受压制呢又是被哪样东西所压制。归纳起来，这些好像都是一个苦字。那么也一定要问，这苦难的境况到底是从何而来呢？以赛亚书所指的一切苦况的确是有一定的来源，我们必须从以赛亚书本身出发去找这些字眼的定义。时间不容许我长篇大论，只有请你翻到以赛亚书59章的地儿。如果详细的看59章，你就会晓得以色列伤心败露被压制是因为南缘故了。以赛亚书呢59章1节说，耶和华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那么罪孽和罪恶的结果是怎样的呢？再跳到以赛亚书59章的第9节来看一下。在59章第9节里面说，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那么弟兄姊妹，以赛亚先知所斥责呢，是一群罪恶满盈叛逆无良而陷入苦况的人。以赛亚预言说，这样的人注定可怜，不过神有怜悯，这些因为罪恶而陷入苦况的人呢，将来也会有盼望，因为神会差遣一位受膏的仆人，就是弥赛亚，他会来拯救罪人，使那些因为罪而被掳的人得释放，因为罪而瞎眼的人能够离开黑暗进入光明，为罪而受忧伤痛悔的人会因为弥赛亚的来临而得着安慰，得着自由。学习真道，传扬主爱，爱在人间修道篇，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以赛亚先知是旧约众先知中预言弥赛亚最为清楚和深刻的。以赛亚书本身内容很多，提到弥赛亚那盼望的地方也因而特别的多，但是预言了弥赛亚的经文绝对不只是以赛亚书所独有的。首先为你解释弥赛亚这3个字。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译音，意思本来是受膏者，相当于希腊文的基督，所以弥赛亚就是基督，也就是受膏者。那么在以赛亚书呢61章1节那里说，耶和华用膏膏我，这句话就是弥赛亚这个名字的由来。神用膏膏抹他，是要使他成为人类和万物的大君王，因为用膏膏抹就是古以色列人封王的方式，所以弥赛亚也可以简单的解释为君王的意思。不过 九月所预言要来的这位君王，他的身份和经历可真是不简单。神使用了数千年以前的旧约的启示来预言他的来临。这个预言是如何显明的呢？正如我前一刻曾经讲过呢，这是以渐进的方式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慢慢的显明出来呢。因此以赛亚先知绝对不是唯一一个预言了弥赛亚的先知。在他们同时期或者是之前，还有约珥先知、阿摩斯、何西阿、弥迦都曾经预言有关弥赛亚的来临。而在他之后，还有西番亚、耶利米、以西结、大以利、哈该、撒加利亚等等，都预言了有关于弥赛亚的来临。因此旧约以色列人在旧约圣经的启示下，对于弥赛亚的期待和盼望是非常明确、非常肯定的。可以说，整本的旧约串联的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一直以来都不断的显露出神的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的中心人物就是弥赛亚。我们的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向我们一步一步地发出了一连串的启示，叫人能够晓得基督要来。这个启示是渐进的，起初只有模糊的知识，渐渐呢就出现了确定而清晰的预言。这些预言随着历史的前进而越来越明确和丰富，同时与以赛亚有关的象征、比喻、预言都不断的增加，以至于人能够有足够的启示去了解耶稣就是神所差遣的弥赛亚基督。因为到了旧约的结尾，有关基督的意思的预言已经非常丰富，累积了很多了。把这些预言合起来看，我们就晓得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正是旧约一直以来预言和期待呢，就是人类的救主弥赛亚。
希罗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圣经箴言17:22。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以赛亚所预言的事情很多，但是何时应验，如何应验，他是无从晓得呢。唯有当事情已经发生了，人才能够把神的启示领悟的完全。以赛亚书的61:2那点有一处是非常值得注意呢，也晓不得你可有留意到。在以赛亚书的61:2说，弥赛亚将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等等的这些。那么耶稣在路加福音那点引用的时候，只念到第2的中间就停住了。以赛亚书的61第2下半节他并没有继续的读下去，这到底是为哪呢？原来这又是跟真理的渐进性有关了。我们再仔细的把以赛亚书的61:2来查看一下，经文是这样说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意思是弥赛亚的来临会带来两个现象，一个是恩典，一个是报仇的日子。熟悉旧约的人应该都晓得，这经文是一气呵成呢，是用希伯来诗的题材所写成的一句话，但是在意义上前者和后者就大不相同了。恩典是带来恩惠和赦免呢，而报仇的日子呢， 却是带来惩罚和审判。在旧约的先知眼中，弥赛亚是满有权柄和能力的，他是恩惠之主，同时又是审判之主。而恩惠和审判这两个现象所发生的时间和前后的次序，却是旧约的先知所搞不清楚的。因此，当耶稣降临的时候，他就把进一步的启示显明出来。他说这段经文已经应验在他身上，但是只是应验到以赛亚书61:2的上半节，而以赛亚书61:2的下半节就有待他以后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了。从这段经文的应验的先后情况来想，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明白真理的渐进性。那么旧约的先知的确预言了很多有关于弥赛亚来临的资料，他们的预言是越来越详细和确定了，足够让人鉴别出弥赛亚的来临。但是弥赛亚将会有两次的来临，这倒是他们所不能够弄清楚的。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一方面应验了弥赛亚的预言，另一方面又把进一步的启示向我们显明，使我们晓得弥赛亚原来是有两次的来临呢。如果详细阅读新约的福音书，就会发现有关弥赛亚的进一步的真理。请你一起跟我来看约翰福音12:47-48，约翰福音12:47-48，耶稣在这里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话的人，有审判他呢，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好了，约翰福音另外一处，也就是14:3，约翰福音14:3，耶稣对门徒说：我若可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弟兄姊妹，新约的圣经为旧约的弥赛亚预言做了进一步的启示，使我们晓得基督将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才是他审判的时候。而基督第一次来呢，是带来了救恩，完成了救赎。因此他第一次的来临实在是宣告了耶和华的恩典。而耶稣在回他里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只是念到以赛亚书61:2-8就停住了，就是因为下半节要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旧约的先知书往往把弥赛亚两次的来临都混在一起来讲，并不把先后次序区分出来，这个事实是完全符合渐进启示的原理呢。设一个比喻来说，一个人站在一个山门的一端，可看这一连串的山，他是很难看清楚一共有多少个山包呢，因为他的视线被最接近的山峰挡住了，后面的山他就看不清楚，也数不清楚了。有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山，但是走过去才发现有两个山，因为从远处看两个山是重叠在一起呢。先知看将来的事情况也是类似呢，旧约的预言有不少是重复应验呢，一再应验呢，而有的是分开两次应验呢。这一切呢，关乎时间和次序的应验，都是先知本身所不能够晓得呢，因为神没给全部的启示让他们晓得，唯有等的事情发生了，其中的预言要应验的时候，那么进一步的启示才会被揭露出来，而真理又进一步的显明了。这实在是圣经的启示的过程。对于领悟力有限的人来讲， 这是神叫人能够明白他计划的最好的方法。在整个启示的过程中，基督耶稣为人类需要的一切真理带来了最重要、最关键性的高潮。因为旧约所预言的就是他，新约所报道的也是他，而他来了，又把一切启示带进了更完备的阶段。希伯来书呢，第一章第一节就把这个过程总括呢很简洁，请你翻到希伯来书呢第一章第一节，经文说道：神在古时借的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的他儿子晓谕我们。那么晓谕就是启示的意思，神晓谕我们就是神启示我们。神晓得人的愚昧和顽劣，他必须多次多番的启示，人才会明白和相信。因此神差遣众先知带来丰富的预言，又在最后阶段，也就是末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成就他的计划，同时更进一步的启示我们。而末世在圣经里面有双重的意思，对于旧约来说，末世就是弥赛亚降临的日子；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末世就包括了更加难的日子，也就是基督再来临的时候，他会带来万物的结局和审判。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我盼望你透过今天的查经，能够清楚地明白这两个日子的意义。一个是安念，也即是神悦纳的人的喜念，这个日子已经来临了，所以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是一个悔改得赦免与神重归于好的机会。神愿意透过耶稣为我们受死，赦免我们以前的过犯，将来不再追究。这就好比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律法规定每50年有一次的喜年，在这一年里面，所有的奴隶都可以恢复自由，一切因为困苦而失去产业的人都可以把祖宗的产业赎回来。这就是大赦之年。在人类历史中，神悦纳的人的喜年就等于神赐下救恩的日子。这一天已经随着耶稣的降临而应验了，实现了。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呢？你是不是已经接受了这个救恩呢？你要晓得，将来还有一天，就是以赛亚书中称之为神报偿的日子，真正的意思其实是神审判或惩罚的日子。这一天会随着耶稣基督的再来而展开。这一天就用了先知把它预言为大而可畏的日子，哀哭和毁灭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抵达神的人，流连在罪恶中而执迷不悟的人，会得到应得的惩罚。这是新旧约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真理。你晓得了以后，会作何反应呢？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就到这里了。希望你能好好的去思考。愿神祝福给你。